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6期空中明慧周刊。本期节目将为您播出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坚守从青春开始的信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号。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24年了，可能无数的大法弟子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坚持？面对非法拘留、劳教、判刑、开除公职、经济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数不清的大法弟子选择了坚持信仰，并不断地利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的中国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今天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您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坚持。一，青春年华感受大法美好，心里埋下正直善良种子。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母亲一生要强，父亲勤劳肯干，但是由于多年劳作，父母身体都患有多种疾病，他们之间也时有矛盾爆发，经常吵架。1996年，在亲戚的推荐下，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亲眼见证了随之而来的变化。母亲的身体好了，父亲不但身体好了，烟酒也戒了，家里和睦起来了。他们每天傍晚都到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点学法，学法后的交流都是我今天哪方面没做好，我还有哪方面的执着心，我今天有件事没做到，为别人着想。我家的生活也变得简单、快乐又充实。由于家里经常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师父讲的法理每天都影响着我，让我知道了做人应该遵循的准则和底线，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去害人、坑人、骗人。遗憾的是，当时20来岁的我还向往着所谓美好的生活，虽然母亲一再劝我学法，但我还是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二，艰难岁月里默默承受，始终对大法毫不怀疑。1999年7月20号，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一时间，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面临着坚持与放弃、良知与利益的选择。在巨大的压力下，当时真有天要塌了的感觉。我的父母在法轮大法中，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亲身受益，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毅然地选择了坚守并维护自己的信仰，决定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也非常明白，那些对大法的污蔑宣传全都是中共编造的，因为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去自杀或者得精神病的。所以尽管我很担心父母的人身安全，但也理解父母的选择和做法。父亲和母亲数次去北京上访，因此被非法拘留、劳教。那时的我频繁地奔走于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记得父母被送劳教所后， 看守所打电话通知我去取母亲的棉袄。当我看到母亲带着血迹和破损的紫色棉袄，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的母亲为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吃了多少苦啊！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边骑边默默流泪，心里忍不住对师父说：“师父呀，这迫害啥时候能结束啊？”由于家里只剩我一人，每个月还要分别去两地的劳教所探视父母，所以没办法正常找工作，也没有收入，生活确实很艰苦。有的亲戚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直接表示帮不了忙。那几年，我真是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心里始终装着大法师父的教诲，即使再苦再难，也要清白做人，走正路，绝不做任何的亏心事，也绝不给别人添麻烦。那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阿姨们没有忘记我，他们经常到我家看望我，给我生活费，给我买鸡蛋。有一位阿姨还把也是法轮功学员的女儿介绍给我，后来我们结婚成为了夫妻。三，有幸得法，终于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2002年，我开始认真阅读《转法轮》，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大法弟子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用各种方式为大法鸣冤，因为法轮大法太好了。师父的讲法告诉我们，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我终于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随着对大法法理的理解，我从一开始不懂怎么实修，到从点滴做起，努力要求自己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做事。2003年，我应聘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当时国企普遍是大锅饭作风，人浮于事。我心中牢记师父的教诲，用心投入地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那年冬天，公司重新整理场地，很多都是室外的体力劳动。由于气温在-10几度，寒风刺骨，同事们干了一会儿就陆续跑到屋里避寒去了。偌大的场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挥着铁锹继续干活，中午吃完饭接着干，直到下班。这项工作进行了10多天，整个过程中只有我一个人完整地干到了最后。后来公司领导在全体管理人员面前由衷地对大家说：“某某，指我，把公司当作家，人前人后一个样。”我知道，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的事。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好人。四，讲清大法真相，唤醒民众良知。有很多人不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用各种方式传播法轮功真相。其实很简单，中共利用全国的宣传机器污蔑法轮功，剥夺了大法弟子所有可以申冤、申诉和自由表达的渠道，所以大法弟子们只好采取发放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等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工作间隙，我经常和同事们聊起法轮功真相，指出那些污蔑宣传的疑点。后来我进入一家集团公司工作后，开始利用网络传播真相。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用电子邮件发送真相资料的方式很好，就利用闲暇时间广泛地收集电子邮箱地址，然后大量地发送真相电子邮件。 有的网友收到邮件后回复我，我入过队，马上翻墙出去退了，永远支持你们。有的人回复我，谢谢你，注意安全。每当看到这样的邮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明白了真相而感到格外的欣慰。五，遭迫害身陷囹圄，正实法堂堂正正。2009年，我已进入单位的核心管理层，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真相，我和妻子被国保警察非法抓捕。在被绑架的过程中，我一再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明后天还有重要的工作任务，让这些警察务必告诉单位来人与我进行工作交接。直到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我还在说安排人来工作交接的事。有个国保警察被感动了，大声地说，我要是做生意就用你这样的人。后来我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当时我单位总经理等领导曾几次找到国保大队领导，想保我出来。当时我只要写三书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继续做我的企业高管，可谓前途无量。我是被企业重点培养的集团副总经理候选人。我想法轮大法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教人向善，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而那些对大法的诽谤之词没有一句经得起推敲。我在事业上能有所发展，也是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我怎么能为了所谓的虔诚而昧心地说假话丧良心呢？我只能用大法弟子的善良来证明法轮大法的纯正和美好。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做出那种出卖良心、损害法轮大法的坏事。在看守所，有一个在押人员 G， 是涉黑案件进来的。他被抓前是刑警中队的中队长，只要有空，他就和我探讨法轮功方面的问题。一天下午，我和他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沟通。我告诉他，我修炼大法以后，工作中没有拿过一次回扣，从来没有接受过客户安排的小姐服务或按摩服务，更没有过什么一夜情这样的事情。学大法就是要发自内心的做个表里如一的好人，而且我修炼这些年没有吃过一粒药，可以说是身心受益。重要的是，不单是我，每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会这样去做。以后如果你再遇到大法弟子，你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最值得信任的人。他听后深受触动，晚间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也学着我打坐的样子，盘腿闭眼坐着。后来监视里的人开玩笑说他就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进来的，他也不反驳，只是呵呵的笑。有一个杀人犯 Y， 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和村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失手打死了人。 Y 从我进监室那天就开始观察我，慢慢熟识后，他对我说，我观察了你好一阵儿了，你也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啊。我笑着对他说，Y哥，那都是共产党为了给迫害大法找理由编造出来的谎言，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现象。你们村里或者附近村子里应该也有大法弟子吧？你看到或听到有谁说过他们不正常吗？ Y 点了点头说，确实像你说的。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帮助年岁大的老人洗衣服，帮助不会针线活的人缝补被褥，帮助不懂法律的人撰写上诉书。我主动收拾卫生，也经常热心地解答大家想了解或者咨询的各方面问题。有一天，另一个在上诉期的死刑犯 Z 好奇地问我， 你咋啥都懂啊？我如果能活下来，将来出了监狱，一定找你好好学习学习。这一切也都被外看在眼里，他也成了我在看守所里最好的朋友。外多次对大家说，以前不知道，都信了共产党说的那一套，现在知道了，这大法真的太好了。后来外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大家都很意外，只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高兴地对他说，外哥，你明白了大法真相，得福报了。外激动地说，我要告诉我媳妇，一定要学这个大法。法院一审非法对我判刑5年，我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我被送到新入监监狱后，白天和晚上分别有两个犯人包夹我。有一天晚上，我起夜上厕所，回来时包夹的犯人非要和我唠一会儿。我给包夹还有职业岗的犯人讲起了1998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领着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深入调查，国家体育总局也有对法轮功做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还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重重疑点，王进东双腿间的雪碧瓶竟然烧不化，头发烧不焦，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为什么马上就能拎出灭火器，小女孩刘思颖声带被切开竟然能发出清晰的声音，中共为什么不敢让老百姓看看法轮功的书籍，因为一旦大家看了法轮功的书籍，就会明白法轮功是好是坏，是正是邪，那么中共的谎言就会被揭穿。我大概讲了半个小时，几个犯人听得非常认真，我担心值班警察发现影响他们，就说有时间再聊，他们几个意犹未尽，都说这回可是真明白了。到监狱后，我向副监区长声明，不认罪，不参加学习，不参加劳动。在监狱4年多的时间里，我通过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表现，让很多犯人明白了大法真相。有个犯人季和我关系很好，他告诉我，在外面的时候也接触过你们的人，但是时间很短，没有和我说明白，现在是彻底明白了。季出狱后至今还和我保持着联系。Z 是一个让所有警察头疼的重刑犯，他到这所监狱前因为破坏监管已经换了3个监狱。 Z 对减刑根本无所谓，警察对他是毫无办法。由于他很多年不和家里联系，也没有家属接见，我经常给他买日用品和吃的东西，平时也爱和他聊天。 Z 看不起普通的犯人，眼里只有那些黑社会大哥，但对我却非常的友好和尊敬，我对他也是毫无保留。Z 非常痛恨共产党，经常怒斥监狱里的犯人花钱买减刑、狱警弄虚作假等现象。他对法轮功很同情，也通过我的叙述了解了大法真相。我总是鼓励他别消极，别放弃，争取早日回家。在我的鼓励下， Z 终于和家里联系了，家里人也来探视他并给他存钱，他的心态不再极端偏激了。我出监那天，当我站在监狱大门前等待开门时， Z 在操场上久久地看着我，直到我走出监狱。有的时候当我看着监狱高墙外的万家灯火，心里不禁感慨万千，如果我此刻在外面，可能依然是飞机、电脑、写字楼的精英生活，可是经过这场炼狱的锤炼， 却让我成为了一名看淡得失、心怀他人、秉持良知的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五，默默实修，从头做起，开创新天地。妻子因为当年和我一起遭受中共迫害，被非法劳教一年。回来后，她渐渐神志失常。当我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不认识我了，而且衣衫褴褛，常常不穿衣服。五年的监牢生活使我回来后恍如隔世。面对妻子的变故，我一时有点承受不住。我暂时回到了父母家，父母先让我静心的学法练功，把心稳下来，然后慢慢的和妻子接触，慢慢熟悉。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和调整心态，在父母亲和岳父母的帮助下，我回到了自己家中，开始负责照顾妻子的生活。照顾妻子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磨练，她无法正常生活，每天胡言乱语，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有时会乱发脾气骂人，有时我真的会非常难受。每到这时，父母都会从同修的角度出发，劝导我用修炼人的心态来看待磨难，要提高自己的心性，吃苦当成乐。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常人来说很难做到不离不弃，可是对修炼人来说却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我每天买菜、做饭、干家务，照顾妻子的生活起居，有时她大便失禁拉在床上，我会及时的清洗晾晒，有时她恶狠狠地骂人，我就默默地背法，不为所动。妻子被中共迫害成这样，我更要好好地照顾她。很多亲戚朋友对我和父母很是惋惜，认为我们为了信仰失去了太多。可是我们自己知道，法轮大法好，邪恶的迫害手段卑鄙无耻，见不得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捍卫人间的真理和正义。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可是我们的内心却无比的安稳踏实。为了更好地证实大法，我决定在照顾好家庭的前提下出去工作，从头做起，证明大法弟子虽然饱经磨难，只要走正路就可以有一番事业。2016年，我应聘到本地知名的某餐饮企业做高管，凭着大法弟子的责任心和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我把企业的管理流程、制度重新梳理制定，提高了企业工作效率，获得了董事长的充分肯定。在积累了一定的餐饮行业经验后，我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自己的餐饮品牌。凭着出色的策划设计和过硬不掺假的产品质量，短短几年就成为了本地的餐饮名店，我也成为了本地商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一切让亲戚朋友对我刮目相看，他们可能没想到，我们一家经受了巨大打击、严重迫害之后，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事业和家庭，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承受了多少苦累和心酸。父母同修给了我多少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大法，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以上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要说的实在太多，只能选取其中的点滴来阐述我们为什么这样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为了真理，为了人间道义，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永远会这样坚持下去。
前听文章题目是 逆流而上的金融公司分析师，作者雨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日。我在上小学时跟随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一名国际金融公司的分析师，对在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进行评估。法轮大法让我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困境可以逆流而上，面对社会乱象不随波逐流。法轮大法让我在家庭中孝敬父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他人着想。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写出自己修炼以来的一部分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第一部分，面对困境逆流而上。我的父母是一所大专院校的教师，在我幼年时期，妈妈身患多种疾病，到处求医问药却不见成效。妈妈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经常和爸爸吵架。有一次吃早餐时，爸爸妈妈就吵了起来，我边哭边拿起书包去上学了。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在班里可以说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学生。后来妈妈的一位同事推荐她修炼法轮大法。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而且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让妈妈的心胸越来越宽广。妈妈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一个爱生气的人变成了一位贤妻良母。那时是1997年，我正在上小学4年级。我和爸爸亲眼目睹了妈妈身上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确切地说，这是我幼年时期目睹的一个奇迹。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我和爸爸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那么的美好，却又非常短暂。1999年7月，中共无端发起了对法轮大法以及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对法轮大法的抹黑宣传铺天盖地。爸爸妈妈和我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大法会被中共推向反面。爸爸妈妈不停地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要求他们上交法轮大法书籍并放弃修炼。甚至我所在学校的教导处主任也找到我，问我是否修炼法轮大法。当时的我笃定地告诉教导主任，真正的法轮大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2000年的暑假期间，妈妈因为在外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一般的小孩在这种情况下会很难承受，但是我并没有多大的悲伤。那时候的我好似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在妈妈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照常去上课外辅导班做暑期功课。一位同修专门来我家看我，后来我听说这位同修回去后放心地对其他同修说，某某指我没事儿，他很坚强。现在回想起来，我幼年时的坚强和力量正是法轮大法所给予的，也正是这种力量让我可以在之后的困境中逆流而上。由于我的父母不放弃信仰，当地公安局警察不停地骚扰我家，我妈妈被迫流离失所。我上高中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妈妈，为了远离警察的骚扰，我也不得已离开了我出生并成长的城市，去了一个县城就读一所条件比较艰苦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不论是教室、宿舍还是食堂，设施都比较简陋。一开始10个学生挤在一个小宿舍里，没有电扇、空调。到了夏天，宿舍就好似一个蒸笼，学生平时不能出校门，一个月才可以回家休息2天。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从小都娇生惯养，不能吃苦。高中的时候， 不少学生常常抱怨学校艰苦的条件以及繁重的课业压力，但那时候的我没什么抱怨。有一年，班主任老师给我写的评价中写道，某某指我很能吃苦，我没有想到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小孩能做到如此的不怕吃苦。我想我之所以不怕吃苦，是因为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我的意志，提高我的心性。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是把吃苦当成乐的。虽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业。我也想念妈妈，但是我更明白如何正面对待这种困境。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一所国内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又以全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中国排名前三的一所重点大学攻读研究生。在我的整个求学过程中，不论是在初中、高中、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父母都多次遭到中共的迫害。父母在我还有不到一年就将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被警察绑架至洗脑班，妈妈险些被迫害致死。研究生毕业前的一年可以说是大部分学生最忙碌的时候，不仅要准备硕士学位论文，还要找工作。而对于那时的我来讲，我还需要不停地给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要求释放我善良的父母。警察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爸妈在这里需要转化才行。我在电话里问警察，你要把我的父母从好人转化成坏人吗？警察听我这么一问，就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几个月后，妈妈终于被亲人们接回了家。妈妈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整个人都脱相了。那时我虽然常常止不住地流泪，但我心里又因为妈妈而感到骄傲，感佩我的妈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能变得如此坚强。她被迫害到如此地步都没有放弃信仰。妈妈回家后恢复了正常的练功，并迅速地恢复了健康，而我也在那段时间中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该论文被学校评为该年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同时我也被一家全球大型金融机构录取。有一次，我向我的主管讲到了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大法在国内遭到的无端迫害，并讲了我们家的遭遇。主管惊讶不已，他对我说，我很佩服你，你经历了这么多还能做到这么优秀，如果换作我经历这些，我早就不读书了。是啊，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许很难在困境中逆流而上，可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让我遇到任何事情都按照真善忍去做。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强大力量，可以让我走过人生中遇到的任何困境。第二部分，工作中为他人着想。我的工作是为去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进行资质评估，企业是我们的客户，企业会聘请投资银行作为财务顾问来和我们沟通，所以我在工作中会和企业、投资银行人员打交道。金融业的工作是比较繁重的，很多从业人员都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工作压力一大，很多人不可避免的会通过语言发泄出来。有的时候，金融从业人员很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被自己的上司或者其他部门的人说一顿，甚至是骂一顿。为了保护自己，很多人也形成了遇事推责任的习惯。我曾经的一位小主管还跟我说，你要学会甩锅呀。我听后笑了笑，我想我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应该按照真善忍做事，是不应该遇事甩锅的。我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同的投资银行工作人员，我能感到并理解他们工作的压力之大。其实我自己的工作压力也不小，但是法轮大法教导我要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 所以当投资银行工作人员给我提供的资料有缺陷的时候，甚至是无端把压力转嫁给我的时候，我都不埋怨他们。有一次，我同时和企业以及多家投资银行人员开会，讨论企业未来几年的财务状况。投资银行为此而准备的资料中有很多问题，我需要一一的提出，以更好的理解企业的业务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我在提问题的过程中，有时候我得到的回答并不尽如人意，虽然这会给我的评估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并不会责怪他们，我从来不在会议上给他们太大压力。当他们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时，我总是耐心地说，没关系，辛苦你会后再帮我了解一下。有一次，项目即将完成时，一家企业想修改我们给其出具的评估文件中的语句，其实这是不能随着企业的意愿而改动的。因此，投资银行工作人员受到了来自企业的很大压力。这位投资银行工作人员很为难，对我说，真的不能改吗？我理解他的不易，我想他很有可能被企业骂了一顿。我对他说，这样吧，我来和企业沟通，你别压力太大了。我给企业的负责人员打电话，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在文件中这么写。我坦诚不公地说出我们的考量之后，企业负责人员就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么写很合理。在成功完成一个项目之后，有一次一位投资银行工作人员碰到我的时候说，我们几家投资银行的人都觉得你特别好，不强势，你总是面带微笑，你是不是信佛呀？听到他这么一问，我笑了，我说，我的确有信仰，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就向他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我说，你之所以觉得我人好，是因为法轮大法教导我凡事要为他人着想。他听完后恍然大悟，十分感谢我告诉了他真相。我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我常常为了给一个企业出具一个公允的评估，而经常工作到整个大办公室就剩下我一个人。有不少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公司每年涨工资幅度这么小，你为啥那么认真地干活？可是对于我来讲，要做一个好人，首先就是应该认真工作。对于我来讲，认真工作就是认真工作，这和工资多少没有关系。有一次和一个同事一起吃饭，他问我，你怎么可以每天都这么认真的工作？当我给他讲述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并讲述了法轮大法真相之后，他开心地问我，我能和你一起练法轮大法吗？我听后发自内心的高兴。2022年年末，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在国内再次爆发，很多人都呈现阳性。我给一位前主管打过去电话，问他全家是否安好。他无奈地在电话那头说，我们都阳了。我说，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走过来的。他在电话那头感动地说，好，我信，你说的我都信，我和你一起工作过，我了解你。结语，我很庆幸自己在儿时可以修炼法轮大法，很感激法轮大法让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能分辨出真正的好和坏。法轮大法给我和我的父母带来的美好数不胜数，法轮大法的殊胜和超长也是我难以用语言尽述的。虽然中共当前还在迫害法轮大法，但是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了解了真相，希望小小的此文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谎言，选择善良美好。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今天文章题目是《善化矛盾，企业创奇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旭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号。有位熟人在外地要经营一个连锁宾馆，诚恳邀请我去帮他管钱。这位老板不经常在当地，宾馆发生一些棘手的问题，他都让我去帮助协调解决。过程中，只要接触到有缘的人，我都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问题自然就得以圆满解决。不仅老板满意，对方还都得到了大法的救度。第一部分，这有个练法轮功的好大姐。我们的管理人员都不在本市，吃住在一起，从装修到营业，一茬一茬的换人，什么素质的人都有，能拢到一起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人一不高兴就摔打骂人，还有背地说坏话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人，在大法弟子面前最后都服气了，也平和了，无论老的少的都尊敬地叫我大姐。有一位给员工做饭的厨师来后，才发现他不太会做饭，还不会收拾房间，锅碗瓢盆总是脏兮兮的，不是今天烧坏锅，就是明天摔坏碗，谁都不愿吃他做的饭，大伙儿都希望解聘他再换一位。我没嫌弃他，就抽空帮他给大伙儿调理伙食，还帮他打扫卫生，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儿地说，大姐，你怎么那么好，你怎么那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修大法才这么好的。我就给他讲我修炼的过程，还把大法是救人的这个道理告诉他。他明白后，把儿子和丈夫也带来听真相，还把真相护身符带回家去，送亲朋好友，把大法能救命的福音传给住在医院等死的亲家。后来他亲家不但没死，还能下地了。再后来，他请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回家学法去了。一次，一个60多岁的万能工在挂窗帘时，不小心从窗台掉下来，意外摔伤。老板派我去处理。我见到这名老年万能工趴在床上，就对他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好的。他的女婿一步窜过来就嚷道，我们不信这个，拿钱来。我把老板让先去医院看病的安排说给他们，他家人异口同声地大喊，就是得先拿钱。我安慰他们，别急，老板会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好的。接着把他送到了医院，付了钱。病人手术那天，我又去医院看望，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在医院大厅向我大喊，一切由你们负责，否则不让你们消停了，让你们的买卖做不成。到场的一家人围住我，他小女儿还拿手机给我录像，说要给我上新闻节目，老太太也撸胳膊挽袖子要打我。今天就是钱，拿钱来，说啥也没用。他们一直连喊带叫的闹腾。就在他们怒气冲冲，对我又是喊又是撵的情况下，我平和地帮助他们和老板沟通。我一直静静地在大厅等候病人被推进手术室。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的女婿还多次到单位来找我无理取闹。我自始至终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告诉他们老板会按照有关规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能善待一家人的粗鲁及无理，是因为有大法的指导。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火的不喊了，扬言让我们做不好买卖的也不露面了，整天打电话要钱的也平静了。最后老太太折服了，说，我知道你是有信仰的人，你人很好。我对她说，是大法改变了我。最终两位老人都认同真善人，做了三退。有一个年轻员工在工作中3个手指被划伤，其中2个手指的肌腱被割断。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全家有10余人认同大法好，都做了三退，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经营中这类事情很多，每一次对方都非常满意，他们不仅没有怨恨， 对我们很认可并加以赞扬。一个外省来的同事对我说，大姐，我去过几个单位工作，那里的人都太自私了，太坏了，在这里真好，我媳妇儿都知道，这儿有个练法轮功的好大姐。第二部分，善的力量。宾馆运营两年中，我不仅完成本职出纳员的工作，还主动配合同事们，在默默圆融中使得大家非常和谐。后来老板决定把这个150个房间有几十名员工的宾馆交给我来管理，我担任了副总经理兼出纳员。说起管理，我是外行，特别是服务行业面对的人群复杂，员工队伍不稳定且素质各异，优质的服务和极佳的卫生保障才能征服客人，稳定的员工队伍也很重要。如何管理？我定期把员工组织起来，围坐在一起给大家讲故事，每次讲个传统故事，如六尺巷、韩信受辱胯下等等，然后大家发言讨论。记得讲的第一个故事，有一条大河为界，两岸都种的庄稼，河的这边是国家 A， 河那边是另一个国家 B。 A 国家的人发现自己的果实经常丢失，暗中观察发现是 B 国家的人黑夜偷走的，他们就过河去观看，发现对面的庄稼长势不好，于是 A 国的人就每天在黑夜过到河那边的 B 国为庄稼施肥浇水，不久后果实累累。 B 国的人发现自己的庄稼变得和对岸庄稼一样好了，不解，并在暗中观察，这才知道原来是 A 国来人帮助侍弄的，他们很内疚，自己偷过对岸的果实。后来两个国家的人成为了好朋友。讲过这个故事后，我和员工一起讨论，为什么不去用战争的办法解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领悟了故事的内涵。我还布置作业，下次员工讲自己工作中怎样对待各种不同客人的故事。下期开会，员工讲自己在工作中怎样做到热情、周到、忍让、善意服务的，讲自己让客人感到满意服务的经历。每当他们说完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让大家向他们学习。员工的服务质量越来越好，没有和客人吵架的，在房间捡到客人遗落的东西都交上来，再联系失主。有一次，有个客服刚入职不久，正在工作的时候哭着来找我要借钱，说他父亲正在医院抢救。我马上给他拿钱，并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一路上我讲给他大法神奇的故事，告诉他大法能救他父亲。他明白后做了三退。到了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外等候的公公正焦急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母亲正在哭泣。我安抚他们，并对他们讲了我婆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实例后，他们两人当即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歇地念着，也退出了邪党组织。然后我找到医生说明见病人的重要，大夫破例让我进了重症监护室。我见病人昏迷不醒，只好贴近他耳旁呼唤他的名字，你的元神听着，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次日我又去了医院，把真相护身符送给这位员工的母亲，嘱咐他等病人明白时给他带在身上。他握着我的手哭着谢了又谢。他家四位在场的亲属也都做了三退。不久，这位年轻员工的父亲出了院，后来身体一直很好。我把员工的困难当作自己的事，员工的大事小情我都热心帮助。有离职的员工，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外，告诉他们大法好，没有一个不认同的，他们都选择了三退。有离职的员工去了其他宾馆，比较后又找机会回来工作了。第三部分，就是因为你练法轮功。一次客人购买的机票因天气原因不能准时到机场，就起早给我们的服务员打电话改签机票。 由于销售机票的服务员下班时把座机电话转手机时出了错，导致客人打了几次电话都因转错的原因被对方认为是骚扰电话，很不耐烦，还骂了脏话。这个客人又急又气，早早赶来找到我，因为当时转签的机票价位不断上涨，三个客人愤愤不平地连吵带喊地对我说，如果早些时候联系上，不会有这几百块钱的损失，气得不行。我安慰他们，别急，先把票改签完，谁的错谁来负责。我帮他们合理地协调好后，他们都很满意，都乐了，也不喊了。我适时地把法轮大法好讲给他们，几个人全都顺利办了三退，最后还握着我的手道谢告别。还有一次，客服和吧员没协调好，一间客房先后开给了两个人，在住的客人回来发现东西没了，非常不满意，就到吧台骂吧员，还把来的客人往外撵。客房经理处理不了，找到我。我来到前台，见到那位客人，向他道歉，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的服务出了差错，给您带来了不便，很抱歉。他说，说啥都没用，你们让我不舒服，我也让你们不舒服。我对吧员说，给客人拿水。他说，不要。这时来了位客人要入住，他对着客人大喊，不许在这里住，吓得那位客人转身走了。我微笑着望着他说，只要你高兴能出气，你想说什么你尽管说。同时我看他从衣服兜里有一捆钱要掉出来，我把钱拿到手里对他说，兄弟，这钱放我这儿，别弄丢了。这时他没吭气儿，坐在那儿生气。吧员给他水也不喝，给饮料也不要，接着又把两个来入住的客人给撵走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就要报警的，我不但没生气，还把他的钱数了数，共10000元。然后我把钱抱在怀里，坐在他身边，静静地陪着他。这时又进来一位客人，他又对着人家大喊，不让入住。那个客人看看他，没理他，开完房就走了。他感到有点没趣，我也不吱声，还是乐呵呵地陪着他。不久又进来一位客人，他还是对客人大喊，要撵走人家。这个客人一点没客气地和他大吵了起来，对他一顿喊，开完房走了。他自觉没有脸面，我不失实际地对他说，兄弟，我知道你有不顺心的事儿，才在这儿发脾气，我给你道歉也不行，你给我们造成这么大损失，按理你要赔偿的，否则就要报警了，这样吧，你也该回去休息了。他想了想说，我认识一个记者，我现在去找他，明天让他来，你带着全体员工给我赔礼道歉，然后把道歉录像上电视。我说好，今天就是我们的错，还是希望你能原谅。说着他就往外走，我把钱递给他，你数数看有没有错，我给你打个车吧。他忙说不用就走了，再也没来捣乱。在我任副总后的几个月里，月月利润都比上年同期增长5个百分点，上任仅8个月的时间，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6万元，后来年净利润达到400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当地的网站，不少网友发帖说我们的服务质量好，几乎天天都有消费者在那里发帖说某某宾馆卫生真的是太干净了，全市第一。我们成为消费者眼里的明星，赞扬声网站上一条接一条。老板目睹这一切，从我的管理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诚挚地对我说，大姐，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坚持让你来的吗？我笑呵呵地望着他，接着他郑重地告诉我，就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愿天下人都得到大法的福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